天的一个主题是福音在逼迫中越发的一个兴旺。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也为到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为到我们所有不管公投主啊，我们这些的进展，求主你掌权，你怜悯台湾，你来祝福台湾。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看到在这逼迫当中，我们要看到福音越发的兴旺。主啊，你恩待孩子刚强壮胆来传讲你的话语，也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百姓，你亲自向他们说话，你要让他们每一个都做你的门徒，每一个都是基督的精兵，每一个都是刚强壮胆的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明白你在你的心意。主啊，主啊，是的，感谢你，你为我们舍了性命。主啊，你是主啊，这样子为我们舍命，但是你复活掌权得胜。主啊，知道你在你教会中掌权，这教会必然要得胜，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你恩待我们，来这样来分享你的话，领受你的话的恩膏和能力，与我们同在。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好，福音在逼迫中大大的一个兴旺。我们知道最近在灵修的进度是什么？哪一卷书？今天读到第几章？13章。OK， 好，使徒行传是谁写的？是路加写的。路加写了使徒行传，还有写什么？路加福音。好，写给谁？提亚菲罗大人。好，所以呢，路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在路加福音这边记载了。那他在使徒行传呢，就记载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然后呢，他跟他的门徒相处了几天？40天，讲论什么事？神国的事，对，讲论神国事。好，所以40天跟这些他从死里复活跟他的所有的门徒在一起讲论神国的事情。好，在使徒行传1:8这一页呢，耶稣吩咐他们怎么样，在28章有告诉他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怎么样，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在使徒行传1:8说，有没有叫他们马上就去啊？没有，没有叫他们马上去做主的门徒，马上去传福音，没有。他说你们要等候，在一路上等候什么？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只要看到使徒行传1:8，就是知道在圣灵后来他们在马可楼上等候120个人，圣灵就在五旬节大大的浇灌降临，所以他们就看到有火，好像舌头如火焰般显现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在那里说方言，说起别国的语言，他们在那里称颂神为大。彼得站起来讲道，就3000个人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就产生了，耶路撒冷就是成为一个万人的教会。从圣灵降临到彼得必使徒们起来布道，一次3000人，有时候5000人，然后呢，他们就呢凡物公用，在彼此交接拨饼，在家里存着诚实快乐心用饭，得众民的喜悦，所以呢，上帝就把得救人天天加添给他们。所以这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是非常的兴旺，非常兴旺。所以说1-7呢，我们看到后来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就选出了7个执事是怎么样？因为教会大了嘛，就有一些事情会忽略，就有人抱怨，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讲希腊话的这些寡妇呢，没有得到供应？你们讲希伯来话在本地的寡妇都得着供应，所以就有人起来抱怨。然后抱怨呢，这些的使徒说，我们抛开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就在他们当中呢，选出七个什么，在外面怎么样，有好名声，而且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而且大有智慧的人，来这7个执事来管理饭食。后来呢，接着我们看到呢，神的道大大的兴旺之后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殉道者就是谁啊？司提反。司提反就是7个执事之一，他就在这个大逼迫当中就殉道了，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要从8章呢，从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福音在逼迫当中越发的一个兴旺。好，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个福教会面对逼迫，逼迫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神容许逼迫发生？逼迫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也要看到，其实使徒行传是叫做圣灵行传，因为里面有70次提到圣灵。我们看到圣灵在13章差派 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差派使徒还有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去传他的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在引导整个宣教路程，还包括他引导腓力去靠近这个太监的车子跟他传道，所以这叫圣灵行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逼迫当中也有圣灵大能的工作在当中，神纵使在患难当中，神坐着为王，神掌管他的教会。好，那我们这时候要来读《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二十五节，让我们来了解这段圣经。哈，我们来一起来读。来，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好，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城呢大遭逼迫，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所有的门徒都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各地呢去宣讲基督，他们都分散出去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也在当中看到一个脉络。来，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着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道，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你会用钱买什么东西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有一个人他想要用钱买什么，很多东西可以买得到，但是很多东西是买不到的，特别是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这个西门想要用钱去买上帝的恩赐，买这些圣职，买这个权柄，所以就是被使徒责备了。所以神的这个恩赐，神的这个职分不是用钱可以买卖的，因为他心不正，因为他以前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就是用邪术来赚钱，用这个灵界的力量来控制，来赚钱。所以呢，他刚这是初信者，西门刚信耶稣，他就把世界那要带到在基督里面，同样想要用这个用钱去买这个职分、这个权柄，来赚钱，来得名声，所以就被彼得大大的责备他，我们看到这个，好。这我们看到教会呢，开始在一到三节呢，看教会遭受大逼迫，而且这个逼迫是非常大的逼迫。 像所有的这些使徒呢，吃了使徒，好，被安利的是十二个使徒，在留在耶路撒冷之外呢，耶路撒冷在这里哈。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门徒都散到犹大的各地，还有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哈，甚至他们有人把福音传到安提阿，甚至腓力甚至往加萨的路上去哈，传福音给这个太监听。这个太监后来就是这个国家就是伊索比亚哈，也把福音带回这样的一个南非去哈。我们看见呢，当时候呢，这个他们起初的逼迫是只有临到使徒哈，两次被抓拿在公会面前。后来呢，就逼迫这个斯提凡，斯提凡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哈。那当这个斯提凡为主殉道之后呢，这些犹大公会的人，犹太教的人呢，就越发的逼迫所有信耶稣的人哈。感谢主，所以开始呢，就大大的展开这个逼迫。他们杀了斯提凡还不够，他们觉得他们要去抓拿很多信耶稣的人。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当斯提凡被杀殉道之后，这件事情发生，从那日起，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大大的遭受逼迫。我们看起来呢，这好像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哈，偶然发生的事件。可是我们思想，主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很多我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征战，有很多的这些的好像患难哈？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就做噩梦啊，有人就开始觉得说，哎，这个生病啊，或者是小孩子被搅扰啊，好，那。有些不光是我们教会现在在传福音，还有别的教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当我就很不明白说，诶，最近是特别什么样状况啊，这是怎么样。后来当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当历代教会都是这样的，当这个福音在那里复兴的时候，仇敌魔鬼就开始借着逼迫要来逼迫教会哈，所以当这个复兴临到的时候，就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抵挡的势力起来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哈。感谢主，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逼迫好像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弟兄姊妹，很多事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已经知道，每逢福音广传的时候，撒旦的工作就接踵而来哈。在马太福音呢，耶稣基督跟彼得说，我要将我的磐石，我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是的，神的教会，魔鬼没有办法胜过神的教会，因为这是神的教会，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但是我们这里暗示我们说，有一个叫做阴间的权势，有一个阴间的权势存在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就在这个阴间这个权势。所以当耶路撒冷圣灵降临，使徒们起来传道，3000个人悔改，5000个人悔改，这个耶路撒冷城大复兴，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已经是几万人的教会，因为主天天把得救人数加添给他们。撒旦一定不会甘心，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这些犹太公会的人，他们因为嫉妒，因为他们嫉妒很多信犹太教人跑去信了耶稣，所以他们满心嫉妒，他们里面仇恨，所以呢，就好像是他们表面上是他们的嫉妒，是他们的肉体，是他们的仇恨来发起这一场逼迫。但是实质上呢，是撒旦魔鬼，撒旦魔鬼借着这些在利用人的肉体跟嫉妒跟仇恨来挑起这个大逼迫，背后是魔鬼的工作，借着这些属肉体的这些犹太人来逼迫这些属灵的一个基督徒哈。所以我们当看到在教会历史上，当福音大大兴旺的时候，仇敌魔鬼就兴起环境来逼迫，就整个大个环境，他可能兴起一些环境，透过一些外在的事物。就一个人，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有时候我们刚信耶稣，在我们家里面，我们信耶稣火热传福音，我们就会被家人所逼迫。这些没有信主的爸爸妈妈或兄弟姐妹就会起来逼迫你哈。像我这个，我信耶稣呢，我一二十年都跟我爸爸常常就是我就是常逼迫我的信仰哈，所以20年来我就一直跟他变，一直跟他变哈。所以感谢神，到最后我爸爸也信了耶稣了，以至于现在我接触那些年长者，而且是同样佛教背景的，我就很有经验哈。就感谢上帝。所以可能在你像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教会说要传福音，我是主的门徒，所以我要去， 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在公车上我就带了四律，我就祷告。我到了学校，提早一点到学校，因为选读夜校，我就会在学校走廊上，我就在那里祷告，神啊，今天你要让我遇到你的百姓是谁，主啊，你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来，我要来认识他。所以在我的这个高中的时候，就有两个同学，后来他们都是迷失的羊，后来我们就在一起祷告，然后呢，后来他们回到教会，一个当了师母，一个也在神的一直在神的家中，还有很多信耶稣的人，到现在都果子都还存着。那时候开始火热的传福音，才十七八岁，老师有一天就骂我，我的导师就骂我说：“威勇，你神经病哦！”哦，你什么就讲耶稣，哦，你走火入魔了，被他骂，然后就这样子被他骂，哦，然后我就知道我在做什么，什么都讲耶稣，哦，就很生气就骂我，就怎么样，这个当你在传福音，在这个学校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很火热的时候怎么样，仇敌就会透过这些外面的环境来怎样，来逼迫你，来恐吓你，就像这些使徒，这些公会人说恐吓他们不可以传这个福音，打了他们，不可以再转这个道，不可以再将这个道理传遍在整个城。但是这些门徒怎么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吗？这个要听从不听从神听从人，这是应当的吗？你们自己想想看。所以这些门徒他们是没有知识的小民，他们是打鱼的，可是他们为了这个道被打了，他们在那里怎么样？使徒行传五章十一节说，他们呢，就心里欢喜啊，被打了心里欢喜，说配为这个名受辱。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在刚才有读十三章，当这些人起来，这些保罗跟巴拿巴在那里传道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又满心嫉妒，因为全城人都来听他们讲道啊，他们就嫉妒，然后就挑教唆那些尊贵的妇人来逼迫他们。那保罗他们就堕下尘土，心里欢喜，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到别的城镇去了。当保罗希拉被在这个罗马这传福音，叫一个使女的鬼从他身上出去，却被逼迫关在监狱里面，被打了上了木狗，可是他们在那里唱诗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初代的圣徒，他们在这个为主的道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退缩，他们是更加的勇敢，他们配为这个道受辱。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时候传福音被有一些的攻击，有一些被别人恐吓辱骂？我们知道我们的邓医师他们的诊所挂了那个1124的这个公投的这个红布条，而且让弟兄姊妹在那边来说明哈，就是他收到恐吓电话哈，说要让他们上报哈，是就看到我们要为神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对的事情的时候，另外一方邪恶的势力他会不会放过啊？他就恐吓你，威吓你，就是要让你怎么样停止哈，就要来拦阻这样的一个正公义的这些真理来传扬哈。那我们信仪是说。小姐很害怕，打电话给他，他说没关系，叫他找我。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要为主哈，刚强站立哈，不是胆怯哈。感谢主，那是需要付代价的哈。我们看到呢，当这个摩西呢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因为以色列百姓有一两百万人在埃及被奴役，这个法老王就代表着世界的这个撒旦的权势，他们在被奴役，然后神差遣。约这个摩西去把他们带出来，当带出来的时候，法老王有没有很慷慨说好吧，就让你们去服侍神吧，有没有这样？没有，他反而怎么样？他反而就啊，你们这些人无聊哦，想要去侍奉上帝，好，我就给你做苦工，更苦的工，比本来做砖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奴隶，在那被奴隶，被这世界奴役，所以他们本来就做砖，那时候还要给他们草去做砖，现在连草都不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更辛苦了，然后就很生气，说你没说没事啊，你一说我们一说要带我们出埃及，一说要带我们去敬拜神，我们就马上遇到这些事。你看，好，就来抱怨摩西啊，摩西就来到神面前哀求，说神啊，你看你没讲，没叫我去讲，没事一讲人家就有事啦，哈，就是后来摩西就行了十个大神迹哈，然后败坏埃及的权势，然后以色列百姓全部带着金银出来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恩惠相遇啊，在传福音的这个幸福小组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遇到什么事你知道吗？ 我们哇，那个贝斯特很感动的时候，圣灵开始工作的时候，哇，很隔周他就马上这个公司哈、哦、一加班啊，家里有事啊，忙得不得了，从此以后就不能够再来教会了，从此以后就不能再来小组了。这种事情多不多？很多，是偶然的吗？不是偶然的，因为呢，仇敌知道这个福音，这个人要来得救了，他就马上怎么样？有很多的事情哈，所以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它，所以我们要更多的祷告，像摩西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祷告，我们就能够，所以我们说这个会前的祷告，全能的祷告是不可少的，这个会前的祷告是不可少，全能的释放呢，这会中是也不可少，会后的检讨讨论是不可少，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不畏惧那些黑暗的权势，因为我们的神已经胜过他，所以我们知道撒旦没有办法胜过神的教会，我们要来刚强壮胆，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威吓我们就不传福音了，我们就躲起来。有时候我们某部分会感受这种压力，别人拒绝，别人抵挡我们，别人逼迫我们，我们就闭口不讲了。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使徒他们是这样子的勇敢的传福音。好，这个逼迫非常厉害，我们看到但是神掌权，神没有在耶路撒冷一开始就遇到逼迫，而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到上万人、几万人的时候遇到逼迫，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呢就能够同心，更多的同心合一祷告，带下祝福。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他们呢真的是这一群神所选召出来的百姓、而且呢他们都是经历圣灵的工作，而且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凡物公用，得众民的喜爱，天天在那里称颂赞美神，所以主把得救人数加添给他们。当他们遇到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大聚会了，他们就分散在个人的家中，在那里敬拜神。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而且呢，我们看到扫罗呢，他就怎么样，就残害教会，一家一家的进去，拉着男女下监，就信奉这道了，都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说，扫罗他带头每一家每一户这样的来搜查，所以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逼迫教会，这样的对付教会，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恐怖，所以只要哪一家有聚会，他们就会遭受到大逼迫。那我们来思想，这个我记得我在有看过一个片子，就是他们在劳改，可是他们听到福音非常非常渴慕聚会，可他们就不能够讲在哪里聚会，然后他看到一个聚会，大家就是可能拿个小抄知道说那个地方有聚会，他们就去了，然后在这个聚会当中呢，十几个人，他们唱诗是没有声音的，每个人就是唱在嘴巴里面，因为他们后来也被抓了，但是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要来想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全能的神允许这个逼迫来到？神可以行一个神迹，就让那个对付那个逼迫神的人，像扫罗一样，他大光照耀他，他要变成保罗。神只要稍微动手，神就可以让那些逼迫人死掉。像希律王，他没有去这些殖民地的百姓说，哎，这个是神的声音，他不归荣耀给神，神叫一只虫就把那个希律王咬死了，他就死在一只虫手下，所以神可以这样做啊。为什么神容许这个大逼迫？为什么神不施行拯救？为什么神不施行审判？为什么神不彰显大能，容让他的百姓被捉拿下监甚至受刑呢？我们会觉得，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个逼迫来临呢？这个是我们不明白的，让基督徒任人宰割，受逼迫，其实神允许这个逼迫来临，有他的心意，有他的美意。我们知道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反教福音传遍天下，我们看到这个神说要福音传到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因为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包括这些使徒们，哇，一讲到三千人悔改，五千人悔改，天天都有得救信主的人，大家凡物公用，哇，大家彼此相爱，所以呢就忘记了神的托付。主的托付说，不仅是耶路撒冷有我的百姓，还要到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忘记了，连使徒的受到了限制，他们也忽略了主的托付，主的一个使命哈。所以呢，神就允许这样一个环境的逼迫临到。当然这个逼迫不是从神来，这个逼迫是从撒旦来的，但是神呢，他允许，就像在约伯被试炼一样，是撒旦攻击约伯，但是神允许约伯受试炼哈。所以我们看到呢，神允许这样一个环境的逼迫，门徒就分散到各地，反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各地。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呢，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逼迫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门徒们就像开荒开阔一样，开拓一样，消极的好像是去逃难，好，但是呢，他们更实质的是把福音带到各个地方哈。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在这个使徒们传福音，在罗马时代，那个罗马时代那个一世纪的时候，逼迫基督徒逼迫得非常厉害，有人把他丢在竞技场哈，跟野兽，让野兽吞吃，有的把用火焚烧，很残忍的。那么时候罗马城那时候逼迫基督徒，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很多门徒们就四散到欧洲各地哈，所以呢，就整个福音就传到了欧洲大陆，就这样传开的。在这个中古世纪16世纪，这个是这个斯蒂凡被殉道哈，这是这个第16世纪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英国的女王叫玛丽女皇哈，她呢大大的逼迫基督徒，所以当清教徒呢这个面对逼迫，他们就从英国迁徙到这个各处。那这个迁徙后来使他们发现美洲大陆，就把福音传到美国，又带到南美洲。所以每一次呢，我们看到逼迫的时候呢，福音被遭到逼迫的时候，反而叫福音越发的兴旺，传遍各处。即便是在中国大陆，在几十年前，我曾经也进出过几次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那时候就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不可以有圣经，圣经都被烧掉了，而且呢，不可以传教，所以很多传道人都被关监狱，有时候20年，有的甚至尼托森还死在监狱，王明道就被关了20年，所以这个北是尼托森，南是王明道，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被打，被劳改，被下放，而且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被抄家哈，所以就看到这么样子黑暗的状况。我们要进去传福音，要偷偷的带着圣经，而且是要乔装成这个他们当地的人哈。我们如果是我们被盯上了，就会被抓哈。所以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呢，他在那个最黑暗，没有传道人，也没有圣经，圣经用手抄本，可是福音传扬的非常快。他们从这样子，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当时统计有8000万到1亿的人信了耶稣，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所以看到在那个逼迫当中呢，福音却越加的一个传扬。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说，我虽然被捆绑，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下在监狱里面，可是他说神的道却不会被捆绑，神的道就一发的兴旺。感谢主，这是为什么神允许逼迫来临，是为了叫福音传扬。我们知道这一些人，神，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神这些受苦的人，这些受逼迫的人，这些殉道的人，在主里面他们是得着奖赏，因为神的国死亡不是一个结束，神的国是永恒的，永恒的。神非常看重这个初代教会，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们，他们是这样子的忠心为主，他们在大逼迫当中没有躲起来，他们反而走到哪里就传扬福音。好，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就是逼迫带来福音的传扬遍传。第二个呢，这个大逼迫呢，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试验，信心的试验，所以面对神的儿女来说，都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试验出我们内心如何，试验除去我们生命中一切渣滓。我们来读彼得前书1章7节，请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旧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里是彼得写给那些受逼迫的圣徒的，一面对逼迫当中告诉他们，勉励他们，他说你们的信心会经过试验。 啊，那个金，那个金子啊，有很多杂质。我们有说999就是千足金哈，就是金金。可是呢，那个金子必须要火一些炼，不断的炼，它才会成为金金。他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我们就比那个金金，比那个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而且呢，要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个试验，就要得着荣耀，得着称赞，得着尊贵。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很多的杂质。我们对主呢，在这个在我们的平这个平安的状况，在这个安逸的情况，这个复兴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信心是不太能够显明出来的。当众人拥挤的耶稣，拥戴耶稣，我们也在其中有一份。可是当有一天那个试炼来了，那个环境来的时候，不一样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寒冷的冬天，再没有什么感觉了，没有这些的氛围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一样照常可以跟从主？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显出被试验的信心？面对逼迫是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险。在那个逼迫当中，他们照常聚会，他们照常传道，他们照常跟从主，这一切证明了他们这个信心是通过试验的。我之前看到一个宣教的影片，就是在波兰，就是当时候犹太人被屠杀的时候，那时候德国这希特勒要到处抓拿德国人。这个波兰就一个家庭，他是一个钟表店，他的爸爸还有两个女儿，他们因为很多的这个犹太人是他们的好朋友，所以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窝藏了这些几个这个犹太人，然后用有限的食物，因为那时候在战争，有限的食物来分给这些他们收留隐秘的，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恐惧战惊。到最后这个事情爆发，被别人检举，就露底了。这个爸爸跟两个女儿都被抓到集中营去，他们是波兰人，被抓到集中营去。所以这个爸爸后来死掉了，姐姐后来也生病死了。这个妹妹呢，他们都是基督徒，妹妹后来他这个姐姐看到异象，她说你将来会在一个大房子前面有花园，你会在那里帮助很多这些心灵重创的人。所以果然这个妹妹在这个很多人死的过程当中，这个妹妹居然就活下来了，而且被释放。她已经90几岁，然后就到处去，她真的是讲这些见证，然后去帮助很多那些在集中营受到虐待受到伤害的这些人，帮助他们医治他们。那个房子那个花园就是在那里可以医治接纳那些受重创的人，他们到处做见证。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神啊，这个试炼，所以在这个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斯提凡被打死，有人就去收藏他的这个烧葬，收纳他的尸体，为他大大的捶胸痛哭。在那个情况底下，大教会大逼迫，你去收纳斯提凡的尸体，会不会被逼迫啊？就像耶稣基督的时候被抓，彼得在那里，彼得都不敢认他是我的主，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伙的，可能就会被逼迫，对不对？可是说这个弟兄去收纳他，是冒着什么？冒着被逼迫，冒着被抓拿，冒着你们是一伙的，这样子的一个危险，他在那里捶胸痛哭，大大的痛哭，不舍，虽然知道有盼望，可是不舍自己的弟兄。那今天在这种，有时候我在看到什么辛德勒名单啊，在看到这些很多人，有些护士呢，就冒着生命危险，借着运尸体，把很多的孩子啊，那个集中营的孩子把他救出来，救了很多很多的孩子，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呢。因为如果被发现的时候，他是跟这些犹太人命运是一样的。他们有何等大的道德勇气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面对这些逼迫是要付代价的。有时候会想想，如果我们有一天这个逼迫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样的一个勇敢？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的来为主站立？所以这些门徒，他们信心经过试验，他们受逼迫仍然付代价，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照常聚会，照常传道，照常跟随主，这一切都证明他们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所以这个患难的火会来临，叫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所以这个火一烧的时候，我们不属于主的东西就会被烧掉，被炼尽，对于主的信心就会更多的留住。所以感谢主， 所以火的试炼呢，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试炼会让风雨来的时候，这个树呢，它就紧紧的让它的根扎得更深，抓地更强，哈。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也是这样，这些信徒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在一个复兴的氛围，我们可能可以大家都彼此相爱，可是我们有可能跟主的关系呢，根基可能不深。透过这个逼迫呢，人人就会加倍祷告，就像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教会半夜为他迫切祷告，神差天使把彼得救出来，所以他们就会在那更多祷告，然后更多的经历，然后更多的认识，然后更多的连结，这个生根于神，这是我们从初代教会看到的。所以在遭遇大逼迫的时候呢，我们要更多的祷告，我们就会更多的长进。苦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保大卫说什么呢？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是要叫我来学习你的律例。我们看到刚才属领说这个约伯呢，他在没有受试炼之前呢，他说他对神已经有很多认识，他是敬畏神的，很多认识，很多的真理好像很深，可是他说他只是风闻有神，直到他的生命受过试炼之后呢，他呢才如同亲眼见神，他知道他自己原来是这么软弱，原来他是这么的不配，原来他的生命是有这么多的失败，原来这位主是这么样的一个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容许逼迫临到教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神的美意，纵使逼迫是出于撒旦，但神许可，撒旦只是成为上帝的工具，要叫爱他的百姓得着益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牧师会站在这里，传道会坐在那里，很多小组长、同工、区长，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某个层面都已经经过了很多的考验，我们今天才会站立在你所站的位置上，都是你已经经过了一些的考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这个能够知道神的这些，当你生命中有些苦难的时候，有这些患难的时候，你要更多来依靠神，神要这苦难化成你生命中的祝福。每一个要被神使用的人，每一个要勇敢为主来出生的人，要为主刚强站立的人，也必须经过这些的试验跟考验。神，但是我们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们要刚强壮胆，不惧怕，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神，神他必大大的得胜，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以前初代的教会建立的，这些使徒建立的教会是非常有能力的。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逼迫的一个考试之后，试验之后呢，我们发现根基是很稳固的。在圣经记载，没有一个人因为害怕又跑回去信犹太教的，圣经没有这样记载，没有一个人因为惧怕又回去的，他们反而分散在各地，而且呢，他们不是去逃避去隐居起来，他们没有不敢讲，没有，他们乃是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他们乃是在各处传扬福音。这里记载的门徒呢，初代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信耶稣人都是做门徒，因为纵使在患难临到，他们仍然忠于主的托付，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他们到哪里被逼迫逃到哪里，就在那里传福音，不仅叫人信耶稣，还叫人做门徒，做主的门徒。什么是主的门徒？就是做主的学生，就是学主的教训，就听从主的话，跟随主的脚踪，而不是跟从这世代的潮流，而不是这个跟随这些世代的风俗。所以每一个人都谨守使徒的教训，而且就是主耶稣的教训，这是初代教会的一个情形。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也来思想，若有一天，我们现在或许没有大逼迫，没有像那些共产国家或者那些抵挡这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个逼迫，有的那国家一信耶稣就要把他送走，不然他们就会被杀，被家族迫害。那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逼迫？我们也会有家人的逼迫，我们有没有一些的征战？也是会有，但是不至于是那么大。那我们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有人因为并没有得医治，他就离开神了。有人因为可能有一些跟弟兄姊妹吵架，他就离开神了，就离开教会了。可能有一些人觉得，上帝啊，你怎么没有照我的意思听我的祷告，我就离开神了。 这样子就不是主的门徒。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或许有这些小试探，我们老我的征战，我们的每天的选择，当很多事情不如你期待的时候，你会不会离开神？更不要讲说以后在政治或者这整个大环境的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否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离开主，还是你跌倒，还是你站立得住呢？这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今天在这教会，我们从受洗直到如今，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建造的到底是金银宝石的建造，还是草木和秸？金银宝石就是你按照神，你不是靠自己的。今天如果牧师信耶稣三十几年，我建造的都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想的，都是草木和秸，不是按着神的心意的，不是按着神的真理的，是按着自己的。有一天呢，那个火的试验会来，好像考试。我只说为什么要考试？我讨厌考试，我不喜欢考试。每天都我说考试很好啊，就可以让看到你学了多少，你知道你真正的你学习的存留住多少，对不对？我不喜欢考试。上帝就是会考试，他会试验人，他上帝会考试，考试才知道你里面有多少啊，才知道你真正会不会啊，才知道你懂不懂啊，对不对？你不考试怎么知道？大家都一样，怎么知道？没有考试怎么知道？所以呢，上帝会给我们试验。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呢，会有这个试验的火会烧过你一生所做的。如果是金银宝石就存立得住，如果是草木和秸按着自己的意思，这是私欲，都是肉体，想的都是自己，火一烧过去的时候全部都没有了，就只剩仅仅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呢要这段时间你建造的是什么？我们要常常来思想，我们建造的是什么？我们是在灵里面来建造，还是肉体里面来建造？我们求的是神的荣耀，还是自己的荣耀？我们里面存的是什么？常常来省察，盼望我们都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好，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白天，有个黑夜。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国家他们是被逼迫，据美国统计说目前有1亿个基督徒在遭受到逼迫，1亿个基督徒。所以呢，现在好像只是局部性的，可是在世性的，像一些钱会，这个逼迫会是普世性的，像现在要设立一些宗教法，要设像现在的这个同运团体，就是要把神的话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就开始很多东西要来抵挡教会，让教会的教导不再是，让圣经不再是成为权威，他们就是要来抵挡。所以以后你教导圣经，你开始要在做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不合乎真理的。可是当你不这样做，当你要这样做，你就是会遭遇到逼迫。所以要逼迫是普遍性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趁着白日赶快做工，因为黑夜将到，人就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在这白天我们可以这里自由读圣经、唱诗歌、聚会、祷告、传福音，我们要好好趁着白日我们赶快做工，黑夜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目前的环境我们要感恩，因为局势这个千瞬息万变，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只能够掌握的是今天。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我不知道未来，我也不敢说我未来大逼迫我是不是站立得住，如果将来有这些考验我是不是站立得住，但是可能你明天你没有办法掌握，但是你可以掌握的是今天。你每一天，你就是在每一天当中去学习跟随，每一天当中你去顺服神，你每一天去得胜，你的今天得胜，不断的明天今天又每一天都是今天，活在今天，你的人生是得胜的。就像小考，你要把这个平常的练习考试就熟练，这有一天月考大考的时候你就没有问题嘛。如果你连小考都考不过，我们那个血气肉体都越不过去，以后逼迫的时候，这个大考的时候怎么过得去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小市场中心，我们像每一天，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明天如何，我们在今天就要去得胜，每一天靠着主来过生活，每一天依靠主来得胜。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逼迫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个见证人，带来很多受苦的见证人。当中记得有一个是7个执事里面的一个叫做腓力。第一个斯提凡已经殉道了，第二个腓力呢，他不没有因为看到斯提凡的殉道而就躲藏害怕，没有，他仍然忠心前往。所以他呢更是看到斯提凡的殉道， 很多人不是因为惧怕躲起来，反而更加的来忠心的为主做见证。所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所以使徒这个司提反忠心的一个殉道的影响呢，激励起更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呢真的是这样的勇敢。所以生命会影响生命的，若是一个领袖同工跌倒了，就会让很多人呢来受到影响。可是一个领袖他在那里为主殉道了，就看到一个极大的复兴。所以哪里有殉道者，哪里就有大复兴。那司提反的殉道使得这个使徒们忠心的见证，把福音传开。弟兄姊妹，神为什么没有允许其他的使徒殉道呢？因为神对他们还有托付，因为他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虽然使徒他们的心随时预备被抓拿，他们要为主殉道，可是神没有让他们殉道。虽然后来最后大部分都殉道，但是他们的一生就是来传扬主的福音，使人得生命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将来他们是跟主一同作王的。神说这一些跟他一起作王治理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因为神非常看重他们。耶稣是第一个为这个传福音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做的他们也要做，甚至做的比这更大的事，包括他们的脚踪，包括神迹奇事，包括他们很多是为主殉道。所以今天有的人像司提反很早就殉道了，看到约翰活到这个最高寿。所以神对每一个角色的托付都不一样，司提反跟使徒们的托付不一样，但每一个人都要忠于主所托付的一个角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很爱主，17岁我们知道有一些见证他被主接走了。那有些人他可能活得很久，但是呢这都有每一个都有主托付给我们的角色。有人生病就走了，有人生病就奇迹的复活了，每一个都不一样。因为神给我们托付的角色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忠于主的一个托付。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个传福音里面，圣灵大大的工作，圣灵的能力彰显。我们看到腓力在那里传讲神的道，腓力呢而且他一面传讲神的道，一面呢圣灵就用神迹来彰显印证他所传的道。所以很多鬼被赶出去，很多瘸腿的瘫痪的起来行走，所以那一城就有极大的欢喜。我们看到腓力他本来是在耶路撒冷城，他是七个执事之一，他是管理饭食的。管理饭食的腓力在耶路撒冷城没有行过神迹，只有使徒们行过神迹。可是此时教会受逼迫，腓力呢离开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之去传扬主的道，神迹奇事就大大彰显。包括他就在传福音受洗完之后就被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很大的神迹、大异能跟大奇事，连西门惯用邪术的西门都大大的惊奇。所以可见圣灵的工作非常强。我们看到腓力以前没有行神迹，为什么这时候他行神迹呢？是因为神迹是要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所以很多人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他们去宣教的时候，到偏远地区的时候，他们就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经历不没有经历神迹事，可能你没有需要啊，因为你也没有在传神的道啊，你可能也没有在为别人赶鬼释放啊，你也没有在那里来印证主的道。所以这个神迹是来印证福音的，印证神的道的，印证神的道。所以他说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就经历到神迹，经历神大能的作为。那腓力以前是一个管饭食的，可是他其实是一个传福音的，包括他四个女儿都是传福音的，而且说语言的。可当他被委任在这样的一个管饭食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我是传福音，干嘛叫我来管饭食？他并没有这样，他顺服。直到时候到的时候，他被差派出去，他在那里传福音，甚至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腓力七个这个十事之二的之一的这个腓力圣灵的工作，工作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看到连这个久用邪术的这个人都信了耶稣，都信了耶稣，看到神的一个彰显。这时候我们看到在圣灵的工作当中，圣灵工作中有教导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跟约翰，他在耶路撒冷听见在撒玛利亚很多人得救，他们就被差派来到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因为他们呢 还没有受圣灵，所以他们就按手，圣灵就降下来。当比不是说他们没有圣灵，其实每一个信耶稣人都有内住的圣灵，只是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只是还没有被圣灵浇灌。所以12月1号我们就是要为按手，让圣灵浇灌下来。所以这个圣灵浇灌怎么说呢？你看这些门徒们，他耶稣复活的时候跟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他们已经有圣灵了。可是为什么五旬节要圣灵浇灌？因为那个圣灵浇灌充满，就是为了要他们有力量来行神的道，传讲神的话，并且来跟随主。所以这时候使徒来为他们按手祷告，让他们领受圣灵的浇灌，里里外都圣灵，领受能力来跟随主，为主做见证。所以当他们按手的时候，西门就看见，哎，圣灵降下来。所以怎么看见？当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说方言，不然就是大有信心，高声赞美神，一定有一些现象显出来，所以西门才会说看见圣灵降下。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西门呢，他呢就怎么样呢？他就起了一个歹心，对不对？他说他看到圣灵降，他就很稀奇，他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哇，这个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得出你在苦胆当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们身，临到我身上。我们看到呢，这个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圣灵降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他就说，就拿钱这个给使徒。为什么？因为这个西门他是一个出信者，他以前就是用邪术来赚钱，所以他想要应用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惹来严严的一个责备。这也提醒我们，神的这个恩赐跟职分不是用钱可以买卖的，不是说、我多一点，我拉票可以当执事当长老，我用钱去会买，不是的，不行的。这是神是要为了这些爱神爱人神赐下的，所以恩赐跟职分不是用钱去买卖的，是神亲自赐下的。感谢主。所以呢，这个就招来这个使徒呢彼得呢严厉的责备，严厉责备，因为呢知道他里面的心不正。那这个严厉的责备呢，这个爱心的一个审判对西门也是重要的，因为呢他这样子的一个严严的被责备之后，他才知道哦，他对他来说也是个拯救，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帮助他悔改，不然他有这个念头是要不得的。他以为神的恩赐、神的这个职分是可以用钱买的，这个观念是要不得的。所以透过这个使徒跟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去死吧，你怎么你的心不正，你这贪财，而且你想要用这个来得名声，所以就被彼得来责备。责备之后呢，他才能真正悔改哦，那个念头绝对不能有，而且为让求彼得他们为他祷告，让他们说的事一件也不会临到他身上，所以不仅责备他，还带领他悔改。我们看到彼得这时候面对这个西门拿出这笔钱来，因为当时教会受逼迫，应该奉献的钱没有了，而且大概没有办法房屋公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可是彼得呢，他立刻呢，他里面没有一点点的贪心，没有一点的贪心，他马上的斥责、责备、拒绝。但是我们再看到这个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教皇呢，曾经呢，为了要建大教堂而卖赎罪券，就是大大的得罪神，认为这个罪是可以用钱、用赎罪券，你买了这个赎罪券，你的罪就可以得赎，所以这个是大大的得罪神，所以这是我们要警戒的。我们在这个做主的工作，我们要警醒的，以古为鉴，免得我们陷入网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来出埃及记20章17节，来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并他一切所有的，包括奴婢，包括牛羊，就是不要去啊。有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有什么东西啊，别人有大房子啊，别人有漂亮的妻子啊，别人有这么多的美物啊，所以他说不可贪恋。十诫告诉我们说不可贪恋别人一切所有的，所以常常这个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可贪恋， 不可贪恋，表示人呢常常会贪恋别人的东西。路加福音12章15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是我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贪心呢，有时候就也是在我们生命中常常会，我们想要更多更多更多，贪心贪财啊，我的这个吃要吃更多，我的东西我要买更多，我要拥有更多，所以有很多人就光是鞋子好几柜，这个就是很多很多很多，这是一种贪心。好像这个贪心就是我们的满足不是从神来，而是去追求物质，所以有一样又要追求更多更高更好，所以那个是一种贪心，因为你的满足不是从神来。神说有意有时就当知足，所以我们不要在物质上过分的追求，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感谢主，我们看到后来这个我们请敬拜团，我们的使徒呢，他们呢这样的一个证明主的道，而且传扬，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上呢他们就在撒玛利亚每个村庄来传扬福音。感谢主，这些是使徒的见证，他们 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他们并没有因为一逼迫而离弃神的道，他们一样为主传福音做见证，他们信心经过试炼，他们就像那个树扎得 更深，他们更深连结在主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逼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患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化妆的祝福，要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被炼净，叫福音更加的广传，叫我们的有更多的见证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在这些患难征战中，我们要越多的来祷告，更多来经历生命更加的丰盛。在逼迫的环境里面，考验我们的生命里面存在的是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禾秸。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更多求圣灵来工作，兴起他的儿女做你的门徒，无论走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有忠心的见证和榜样，胜过仇敌一切的作为，让福音更加的广传，充满神忠心的见证人。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过之后，就比那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教会充满得胜的见证，门徒生命的见证，我们不畏惧黑暗的权势，要将福音大大的传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逼迫患难，主啊，更是让我们能够来经过，主啊，我们能够来忠心做你的门徒，主啊，我们不会动摇，主啊，我们更加的来靠着你，扎根于你，怎么更多的来依靠你。主啊，当我们在这试炼当中，我们配得为这名受辱，主啊，天国是我们的，我们将要得着荣耀，主啊，我们将福音将要传扬。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熬炼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来，主啊，你显现的时候，我们得到荣耀尊贵的称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我们更加来依靠你，更加来依靠你。主啊，你让我们做你基督的精兵。主啊，知道你拣选的教会是，主啊，都是你的门徒。我们要不畏惧黑暗的权势。主啊，我们要更加勇敢的站立。我们要更多的祷告，经历大能的神迹。求你把这样的信心赏赐给我们，求你把这样的勇气赏赐给我们，因为你赏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一颗刚强仁爱行走的心。我们不畏惧黑暗的权势，我们靠你刚强站立。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耐心走彻底，耐心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圣名，进出圣灵，不染出圣洁火焰，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礼，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 面对遥遥无瞎眼的看见，坚信这一路不轻要来临。烧我们的心，来心中彻底，来这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生命，心主成立，步步燃出圣洁火焰，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礼，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学着遥遥无瞎眼的看见，坚定这一路不轻要来临，
圣洁的祭拜，
爱主的精兵，勇敢迈出不一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前途遥遥无瞎眼的看见，坚信这一路不停要来临，不畏惧黑暗权势，建立于救恩磐石，齐声响，齐声高，主你大能和救恩，不畏惧黑暗权势，建立于救恩磐石，主的大能和救恩，圣洁的敬拜，爱主的精兵，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天天遥遥无瞎眼的看见，
用姊妹，我们面对你现在或许面对一些患难，面对一些征战，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跟勇气，让我们不动摇，让我们配着为这个名受辱，因为天国是我们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信心试验之后，我们要看见我们比金金更显为宝贵，求主让我们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不灰心不丧胆，我们更加在患难的日子，我们若胆怯，我们的力量就微小，我们更要显出那极大的勇气，为真理而站立，因为圣灵必帮助我们，因为圣灵必充满我们，因为圣灵必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我们要刚强，因为我们里面领受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胆怯的心。面对各样的试探，我们试炼，我们要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刚强，更加的站立，为生与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到自己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主啊，神，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人的眼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人的这些压力，主啊，主啊，我们就胆怯了，我们就退缩了，主啊，我们不再传扬，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主啊，很多时候因为麻烦，主啊，因为压力，主啊，因为这些逼迫，主啊，正是因为这些苦难，主啊，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主啊，不再传扬你的福音，主啊，不再使人做你的门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场面上动心，不畏惧黑暗的权势，主啊，坚定于主啊，这你的救恩的磐石。主啊，你要将心全全世界宣告，这你大能的福音。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每一个儿女，主啊，你赐给他们，主啊，刚强壮胆的心，你赐给他们勇气，不管现在正在面对了各样的考验，各样艰难，主啊，让他们信心经过试验之后，主啊，这比我们的磐石更显得宝贵。我们要更多来祷告，我们更多来寻求。
子，叫我们更多来赞美你，叫我们多欢喜快乐，不再忧愁，配合为这里在你的里面，做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弟兄姊妹，再次来祷告。或许你曾经我要为几种人来祷告，或是你曾经也因为在传福音上面你受到挫折，你受到逼迫，你害怕，你就不再传扬的福音了，或者你就觉得很麻烦，就不愿再付代价。你今天我们要渴望神的灵来充满你。若是你已经信主，但是你没有领受圣灵的浇灌跟充满，我们要为你来祷告。还有今天特别你在这个脊椎有疼痛的，脊椎颈椎你关节疼痛的，你可以按手在你的疼痛的地方，还有眼睛模糊的，还有最近有头晕，你可以按着你的头，还有你血压起伏有疲倦感冒的，好，有这些需要，你渴望灵里头你有受伤，你渴望今天你渴望得到这个信心跟勇气，你渴望真的是这样子的来为主来站立，得到奖赏，把福音传遍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学校，在你的职场当中，你渴望这样子来为他做见证，你渴望能够有金银宝石的建造，你可以也可以站立，我们请同工为你祷告。如果你需要有这样祷告，你把手举起来，你把手举起来，你有需要祷告，你把手举起来。其他弟兄姊妹，你可以坐下，我们可以继续来祷告。你把手举起来，继续站着，我们同工要来服侍你。你有需要的，告诉同工你需要的，我们要为你来祷告，为你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求你就亲自来帮助。哈利路亚，主啊，你就亲自来医治。主啊，在我们当中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哈利路亚，主，我们。